我是 Joyce， 我相信女孩都该拥有自己的力量。
分享，让我们彼此之间不再疏远。不管是财务或身心灵成长，身为女孩的我们都该拥有精彩的人生。在这里，跟我一起成长，一起阅读不同的生命典范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之前在 IG 破万时，曾经举办过抽奖活动，当时的头等奖就是邀请两位茶友来到一则茶室一同录音。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的可以邀请到 Alice 还有 Isa 来到一则茶室，透过这次的录音，让我更能近距离的认识茶友们，也让我发现自己最近的成长与变化。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分享。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先进到今天的内容吧。那我们就先来邀请今天的第一个来宾 Alice， 你可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好，嗨 Joyce 好，然后各位茶友好，我是 Alice， 然后我是太阳水瓶座，然后呢上升双鱼座的桃园人。
竟然，
我跟你说我最近才在学占星哦。
好真的好
对
对对对，嗯，因为30岁之后就是会受双鱼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是之前是比较也不是诡异，但是就是比较怪咖一点。
跟你说，所以我占星老师说水瓶座就是外星人。
外星人
你觉得你自己有像吗？
有欸，我朋友会说我很荒谬，想法会很荒谬，但现在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有点荒谬，然后呢又是浪漫的那种组合。
双鱼座，
对，
嗯，觉得很棒哎。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认识我的，或者是怎么认识一则茶室这个品牌的呢？
自己有正在经营 IG， 但是我是比较偏跟美食相关，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环保永续还有就循环经济这议题很有兴趣，所以我就用 hashtag 然后去查，然后就找到 Joyce 的 IG。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你会分享很多你 podcast 的节目，所以我就开始去听。后来呢我就发现，你的节目很广，就是除了有介绍可能你自己本身就是跟环保相关嘛，
对，
那你还有很多的跟理财相关的一些议题。嗯，那因为刚好我上次有听到你跟薯条安那个
薯条安，
对，因为我三月份开始在做减糖的实验，
是
觉得超适合的。就
你说吃素的那一集吗？
对对对，就 vegan 那一
集。好感动哦。
对啊，对，所以就因此就是这样从 IG 这边然后认识 Joyce 跟节目这样。
好特别哦，因为我分享环保这一块是从去年才开始，然后其实我没有分享太多的内容，结果你反而是因为这样然后来认识我，好酷哦。
对啊，所以就觉得我本来想说你可能是走环保的那个路线，但后来觉得其实
没有，
不
止不止，
对，不止，就是很多元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超有趣的，然后我就开始推荐我朋友听，然后推荐我朋友他才知道，就说因为他早就已经知道你的节目了。
什么？哪一个朋友？认识一下。也是桃园人吗？
对，桃园人。很巧，
不瞒你说，就是我蛮想办一个就是桃园的茶友聚会，但我就想说，因为我看我那个很多后台我的粉丝不是台北的居多，或者台中的居多，或者是南部的，我就想说桃园会有人想理我吗？好好好，我来问一下，然后
是我觉得
好好好，那我还想再问啊，就是你觉得我自己分享的，不论是 IG 上面的内容，或者是 Podcast 上面的内容，哪样的内容对你来说是比较有帮助到你自己的呢？
对，因为就是刚稍微提到嘛，我就是在做减糖减脂这一块，所以当时候薯条的那个我觉得很有帮助。后来我听了很多跟理财相关的你的节目，就觉得很棒。比如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对于理财这一块很有兴趣，
是，
但是因为你这边会比较多是 focus 在可能美股那一块，但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多 expand 不同的领域，那理财的部分就会分享到很多不同的面向，或是跟生活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个。
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节目都是真的很多元。那因为我刚好自己也是陆续会希望就是说可以更多元的去接触不同的心智，所以我就觉得哇，你的每一集我都超喜欢，
好感动哦。因为我必须要说我美股的我是在很前期的内容，所以你滑得很下面了。
对，我是从前就是从后面那开始往前听。
Oh my god， 好感动哦。 好感动之余也好可怕，
发现了新世界这样子，然后就有空了就一直会往前听这样、
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完全不敢听我之前前面的内容我每次就遇到一些新茶友的时候我都说请你从100集之后开始听，100集之前的都不要再听，那都是黑历史
我最近介绍我朋友他就说他从第一集听，我说没关系，你可以从最新的开始，
拜托不要从第一集太可怕了，我自己都不敢听，
谁没有过去，你要就想说就要有以前的那100集的你，然后成就现在200多集的 Joyce。
好好没错，好感动哦太感谢你了、好，那最后呢就我会问我每一个来宾，就是如果你的生命直到此刻的话你会有遗憾吗？为什么呢？那我觉得我问这个问题的时间点还蛮切合现在时下的，因为不论是疫情的关系啊，然后又加上我们昨天晚上有个、听说有个很大的地震，
你该不会没感觉？
我其实到早上8点多之后我才发现哦，好像有地震这件事情。
那你很幸运，你真的睡得很沉
我睡死完全，而且重点是我住13楼，就是那个应该是跳舞的状态，但是我完全没有反应。对，所以想问问 Alice， 就是如果你的生命直到此刻的话，你会有遗憾吗？
目前我觉得都还 OK， 我觉得还蛮喜欢我现在的生活、但是呢唯一一个就是说，假设真的要说一些可能小遗憾的东西的话，我之前几年前因为我的工作之前是在做 Hunter， 那时候我是在做软体可能工程师或者高阶主管的挖角、那时候因为我们都会去谈这些 candidate 他们的薪资嘛、所以我每天都要接触他们，然后呢他们的那种年薪都是满天飞几百，然后就超多，然后我都会有一个觉得啊，怎么以前当初没有好好的就是把数学考好然后去念理工然后当工程师的感觉，
工程师也是很累的。
对，当时候会觉得有这种也不是很小遗憾，但就觉得啊早知道那种感觉、但后来我就觉得说假设真的让我有机会去念的话，我搞不好也不见得念得来，那我就告诉自己说其实我们就成为自己人生胜利组就好了，就不会有遗憾。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棒成为自己的人生胜利组。
对，我们就不要就说世俗的觉得怎么样就是人生胜利组，你要有多好的工作啊，多好的薪资、但其实我们是要反过来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啊，你真的很满足的话其实就不会说有很有遗憾的这样子。
这句话讲得太棒了，我觉得真的很就很 touch 到我，尤其是最近，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follow 到，就我刚出院没多久。
对对对，有想说要再问一下这个，对，还好吗？
还好，就现在还在复原阶段啦、但是就是在住院那段期间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生暂停这件事情。就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问男朋友说：“我是不是快死掉了？”然后我男朋友说：“不行啊，你还要把就是保险费赚回来。”我就没错，而且我华灯初上还没有抓到凶手，所以如果我现在死了，我绝对会有遗憾，这样。
对，所以好好活，
没错，要好好活着，
真的真的很重要。
好，那我这边的访谈呢就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要把主持棒交给 Alice， 由你来问问我几个问题。
好，那因为我就是有 follow 你的一些节目啊，或者是看官网这边这样子，那我就很好奇，就是说，因为其实 Joyce 你的年纪其实就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年纪这样子嘛。
应该
三年左右这样
了。
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假设像你的同学，我相信应该有很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一般的公司在任职。那我就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有些人会出来创业或是经营自媒体，可能是在一般公司任职了一段时间之后，
对，
那才有这样的想法。那 Joyce 其实也算是还蛮早的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媒体然后开始斜杠，所以我在想说很好奇有什么样因缘际会然后让你去做出这样子就是全职的斜杠的这个决定。
这个要讲到就是我那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历经诈骗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follow 那一集
对，然后就是历经诈骗，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有什么方式是除了主动收入之外还可以有的收入模式，所以我就开始接触到业务啊，然后也因缘际会下就听到了左边茶水间这个 podcast 节目，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份工作不受地点限制，然后我就想这个也太梦幻了吧，所以我就开始一头栽进去，然后就开始 找相关的内容，好，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我想要有很多元的收入方式。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先试试看好了，我就先从部落格开始。所以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我是先从部落格，然后那时候规定就是每周都要写三篇文章，然后我就是写写写写写到后面就是已经词穷了，就是一开始很多灵感嘛，可是写到后面的时候就已经写不下去了。同时呢，我也有听了很多的 podcast 节目，然后那时候是接触到乔西咖啡沙龙，他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是斜杠下班经营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没有赚钱的，可是为什么他还想其实就持续做下去呢？就是因为他找到了热情，因为他认识了很多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所以我就想，嘿，既然我写不下去，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用看就是访谈的形式，然后用说的方式呢？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自己的 podcast 之路。就真的就像乔西说的那样，就接触的每一次的来宾，他们都像是那一个小时就是专门为我的一个演讲。结束之后我都觉得好兴奋好热血，然后觉得人生充满了正能量什么感觉。后来呢，我就想说因为我想要访谈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我真的很不喜欢那时候的正职工作，所以我就决定我就先辞职，然后先全职试试看。但是我好像试了大概三个月之后吧，因为这真的是没有赚钱，
对，
所以我后来又去找了一个 PT 的工作，就试着养活自己。那同时呢，疫情就爆发了，我的班就被砍掉很多，然后就想没关系啊，反正我本来就是来这边混口饭吃的所以班被砍了我反而很开心，就我可以回家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发现EO 他需要一个 podcast 剪辑师，我想我有这样的技能，我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技能去养活我自己呢？才开始了我接案剪辑的人生。然后随着案子越来越多，然后时间需要花的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多，再加上我自己的自媒体，然后再加上我原本的 PT 工作，我就发现说这样三个的话我会有一个不平衡，所以我就决定好，那我要把 PT 的工作就是离职了，然后就全心的投入我自己的自媒体，再加上我的接案的工作。当时的那个接案工作一个月也才12000，就是连基本薪资都不到。我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就继续试试看。反正因为我那时候住家里，所以我就想说再加一点老本，然后住家里不需要有房租水电的问题，所以我只要赚到自己的基本开销就可以了。一路一路就到了现在，然后又有越来越多的案主进来之后，我慢慢的可以赚到跟我之前的一个月的薪水差不多了。对，
这样很棒耶。
对
对，
但就是因为接太多案子，所以才会住院。
对，所以不可以那么忙，要好好照顾身体。
对，就是因为太忙了，也加上我在住院那段期间，我就想说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吗？我接下来一辈子我就只能帮别人剪 podcast 吗？刚好我最近就在看了一本书叫做刻意暂停，我那时候在住院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人生有几次可以重新来过，或是有几次可以暂停的时候，那我现在就已经被刻意暂停了，那我就要好好享受这个时候，然后好好的想思考一下我下一个方向跟下一个目标。我虽然现在出院了，可是我现在就是还在整合我接下来我想要走的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说生病那段时间，然后你住院，让你强迫你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不然你平常以你自己的个性，你就会觉得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填满满的这样子。
对
对对，所以反而是一个转机也说不定，搞不好未来的发展会更不一样这样。
我觉得好像是耶，因为如果要讲我上一个转折点，就是我被诈骗那时候，然后最近这一次又是一个转折点。
对
啊，因为我开始接触身心灵嘛，所以可能就是我的灵魂告诉我现在我要走的这一条路不是他帮我安排的，所以他才会安排这场病给我。
对，
然后可能接下来我就是要走上他为我安排的那条路也说不定。
对对，就不要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就是你太去刻意做什么，就是说觉得放开心胸去接受这个生命的安排，
没错，
会让你有不同的世界的开阔。这样
对，就臣服
臣服，没错。那这样子你从转成就是全职的在做你自己经营自己的话，你有就是有遇到一些比如说你会想要放弃，比如说刚提到可能三个月之后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然后你需要去再做其他的调整嘛，就是想放弃完全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最近就发生了，就在我住院前一到两周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的状态，我不论是情绪的状态，或者是我整个人的状态、工作状态，都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好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要有一个工作室团购，然后我那一次的团购让我非常非常的挫折，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导购啊，或者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那一次我就真的有一种被吸入黑暗的感觉，我真的觉得说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一行。
可是那也是第一次而已吧。
对，那是我第一次，然后有这么深深的这种想法，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说我是不是不要做了，我是不是要收起来了，我是不是要收山了退休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后来过了没多久就生病了嘛，然后生病结束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个团购的邀约进来，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经纪人说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可是 Joyce 你不是说你不要再接团购了吗？然后我就说我想想
试试看。
对，然后就在昨天还前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再试一次，其实如果这一次真的不行的话，那我就不要再玩团购了。
嗯，
对、
okay.
所以我就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事不过三嘛。
对，至少要试过三次再说这样子。
对 对, 对 就真的就是那一次，嗯，前一阵子那一次真的让我有动了就想要放弃所有一切的念头。
但是你又活过来了，因为我观察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所以我也很好奇想要知道说诶、就是本身就是这么的有活力然后这么的有自信的人嘛、就是说诶、是什么样子的环境，比如说原生家庭，或者说你出社会之后遇到哪一些可能朋友贵人，然后导致于你散发出来的气息都是很正向的。
我其实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就哈有自信，就是问号问号。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超级没有自信的人耶、对，我很常需要就是透过别人的赞美，比如说之前刚经营 IG 的时候，我很常会去看别人的赞，我会觉得说这个才是肯定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对，我是需要别人的肯定跟赞美，我才觉得说哦，我自己是有价值的。然后是直到去年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到我自己有这个毛病，然后我才发现说其实好像不需要渴望别人来赞美我，我自己就可以赞美我自己了。
没错，
所以我才开始渐渐的早上醒来的时候就我真漂亮，或者是我就开始赞美我自己，然后自然而然我发现这应该就是你所说的我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的感觉。所以是真的是直到去年我才开始变得有自信。
嗯、okay、
那你刚刚说原生家庭的话，看到这题的时候我就稍微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我就发现我小时候一直都是一个很乐观的人，虽然我还是会有低潮会有低谷的时候，可是我很快的就可以再站起来。也加上因为我最近在学占星嘛，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牡羊座，然后老师给牡羊座的下的注解就是打不死的蟑螂，就是
很适合你耶，
就是 对我每次只要到低谷就是会再重生会再回来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力量再站起来耶。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就像是我前一阵子真的很想放弃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沉浸在那个阶段，我 OK 没有关系，可是等到这个 moment 过了之后，我会想要再回来，想要再站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一
样很刺激又很精彩的感
觉。对，就是一个云霄飞车，就是一直这样，就是一个波浪的那种感觉。
嗯 ，OK OK，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很棒。嗯，
真的吗？
对呀、就是有不同，你会去各种不停的尝试，一门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觉得 fail 掉，但是你还是会告诉自己要再试一次。
对，
这样子就很有机会再往你更想要的目标前进。
嗯，没错没错。
那因为刚刚 Joyce 有提到嘛，就是现在有在接触一些身心灵的。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你平常都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这一块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分享？
我去年的话我很常冥想，可是今年之后我就很常忘记冥想了。
太忙了吗？
对，就可能就我自己的作息吧，我有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会每天早上七点半就起床，然后七点半起床就直接去冥想，然后冥想完之后就直接工作，然后就后来发现说我这样反而睡不饱。今年我就变成是我睡饱了之后我才起来， 然后起来之后其实已经九点多了，我就不想冥想了我就想要直接工作了，所以我觉得很常就会忘记冥想。所以之前的方式我是透过冥想，那今年的话我觉得我是开始买花。
买花，
对，我买花的频率比往年还要再长，还要再高很多，然后也加上我家后面最近开了一间新的花店。嗯，以前我会很渴望就是我男朋友下班的时候就是带束花回来啊。
直男会这样吗？
不会对，没错，所以我就想说好，不买给我那我就自己买给我自己。
对
对，虽然我很不喜欢看到花就是凋谢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有一束花在家里我会每天看到它我就觉得很开心，
心情会变得很好。
对，心情会变很好，然后看到它我会想要好好的呵护它，或者是每天帮它换水啊，然后观察它，或者是想要去闻它的味道。然后再来是我也会去买一些喷雾，疗愈的喷雾，一些香香的，
香氛，
对，让我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冥想前的时候就先喷一下，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就是闻了之后就觉得很开心的那一种。
我就想到就是刚刚就一直说你喜欢买花，你会去照顾它呵护它，不晓得你会不会把它延伸就是说很仿佛是在照顾自己的心灵的那种感觉。
有可能哦，
静安静的可能观察它，然后去闻它的味道，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的心灵对话的那种感觉耶。
有可能。
对，然后香味的话我会联想到就是说，因为香味会让你就整个人很放松，让你有办法去跟自己去做更深刻的连接。
对，因为像
这方法，
昨天我就去买了那个 Sabon 的身体磨砂膏。
哦，超棒的。
对然后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买 Sabon 的牌子，我记得我挑的那一款是精油，然后是天竺葵的味道。柜姐她就说这一款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以身心灵为主的，然后我就
很适合你，
就打到我，所以有时候我就买了。然后我昨天就在洗的时候我就边洗然后边哇哦哇哦哇哦，
有在天堂的感觉
然后我男朋友说到底为什么他一直讲然后我就说惊为天人，惊为天人，
惊为天人
对，就是那个精油真的会在你的身上，就你洗完之后就是身体还是油油的，可是你就是有那种保湿，然后又有去角质的那种感觉，整个洗澡的过程让我觉得很不一样，就跟平常洗澡不太一样。我觉得它已经是一种仪式感，
对，仪式感的感觉，就觉得哇，洗澡不是只是洗干净，而是真是净化心灵的感觉。
对所以这种小小的生活上面的一些行为我觉得都是滋养我们自己，不论是身心灵都很有帮助的。如果你是要说照顾自己的心或者是照顾自己的灵的话，我在医院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就是让你好好休息啊。
对，所以我就是躺在床上，然后我就一直跟自己对话，一直问问题给自己。因为我只要跟自己对话的话，其实我脑海里面都会有一个比较更高维度或者是更高智慧的声音回应给我。每次我只要丢问题给他，他就会回答一些我会觉得哇哦的回答所以我那时候我的问题就是说，我还要继续做就 podcast 剪辑师吗？然后他就说你可以 pass 给别人啊。我说天哪，竟然还有这招
你没有想过的吗？这个念头
应该说我之前有想过，可是我没有想过说好我要直接去执行这件事。
OK，
然后我就想好吧，那我就试试看吧。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我在住院的期间我就很常跟他对话，就跟我自己对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的，就是当你遇到某件事情或者是你今天有某个情绪的时候，你就是跟自己对话，你就抛一个问题给自己，相信我，你一定会有一个声音回馈给你。那个声音有可能是你的小我，可能会是比较负面一点的声音，可是你要学着去倾听那个比较更高智慧的声音。对，
我觉得这很不简单，因为其实现代人就是太忙了，不要说静下来，或是根本不用说问自己问题，或是很常我觉得大家会是忽略自己的内在的感受。对，所以刚 Joyce 讲的这个分享就是说去听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一定会有一个回答或是答案或是一个方向给我们自己。这样
对而且通常这个方向都是 都是准的。好，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我那时候在急诊室，因为我要去验尿，然后我就怎么样都尿不出来，然后我就是求神拜佛，然后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什么吹口哨啊，然后唱生日快乐歌啊，这些方式我都试过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怎么样都尿不出来，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拜托让我尿出来，只是尿尿而已，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也做不到吗？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声音说快乐，我就屁嘞，我现在都没有感觉。然后结果好，我就继续坐着，然后就坐，结果就真的
有
尿出来了。我就天哪，那个声音真的很准呢、
啊。他给你自信，
对，他给我自信，然后我就这样尿出来了。
哇！
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相信我自己内在的那个声音的，就他给我的任何一个方向，我都很相信他。
嗯，那会不会也就是说他告诉你，然后你就是偏不，但是呢就是后来的结果就是、其实是如同你内在声音然后的结果这样子。
哦，我还没有试过耶、欸、我还没有 challenge 过他、
好，
我觉得下次可以试试看。
follow 自己的内心真的很重要。
对 对、嗯、因为他蛮多次就是我发生了某些事情或者是某些情绪的时候，我都会跟他对话，然后他给我的 feedback 我都是很相信他，而且都是很正确的。
OK， 超棒的。
好，
谢谢。
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听众说个拜拜吧。
拜拜
拜。现在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如果你听到这里，表示你应该很喜欢一则茶室的节目吧。现在快点到 Instagram 上搜寻 joycehsh.co 追踪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许多 podcast 之外的讯息，或是一些 Joyce 的生活分享。想要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与我互动，也欢迎你私讯我哟。如果你想要用行动支持我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First Story 上面帮我打新评分，或是也可以直接在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赞助连结，请我喝杯茶，或也可以直接购买一则茶室的茶叶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行动上面的支持哦。好啦，广告结束，我们继续回到下半段的精彩内容吧。那我就要准备开始咯。好的。
好紧张哦。
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位来宾呢，他比较特别，同时也是我的健身教练，他叫做伊莎。那伊莎，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嗨，大家好，我是 Joyce 的健身教练，我叫伊莎。
你怎么这样自我介绍了？好，
然后对，就这样子。然后我是在之前就已经知道 Joyce 的频道了。对，当时是因为我对个人品牌的资讯很感兴趣、然后呢演算法就把你的频道推送到我的面前。
你说我的 podcast 节目吗？
你的 IG。
哦，我的 IG。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你了，但是是你前期、然后你还有在说书的那个阶段。
所以你是骨灰级茶友。
对，算是，但是我是断断续续听。然后是有一天我在滑我自己的现实动态，我就突然看到，哎，怎么有我们家健身房？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好像当时我还不会加我自己的学生，
对，
所以我觉得里面出现我在我的健身房其实很奇怪，所以我就看，哎，是我同事的客人，原来就是你。就说哦，原来 Joyce 长这个样子啊。
对对，抱歉，就是我去健身的时候我都是大素颜，然后我都穿超丑的。
就是运动服啦，不丑不丑。
原来，所以你是透过 IG 先认识我的。
对，
那你有稍微听过我的节目的内
容吗？有听过
哦。所以
好像真的是大概是你的节目在五集以内我就有听过的一集。
Oh my god， 好可怕。就是又是另外一个我不敢回顾的过去。
没关系没关系，就因为就算你的内容那些我现在也忘记了，
我也不敢再回去听了。没错。那我很想知道，就是我自己分享的不论是 IG 的内容啊，或者是我 Podcast 的内容啊，有帮助到你吗？或者是哪些内容你觉得你很喜欢的呢？
哦，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还蛮喜欢看书，而且是喜欢那种各个不一样主题的书，所以像 Joyce 看的书我觉得诶那个品味跟我都有一点点对到。对，然后所以当我有兴趣的时候我就会问你里面到底写什么东西，然后有兴趣我就会去读。
原来，所以你是比较喜欢说书的内容。
对，我喜欢说书，然后还有一些身心灵的我都很喜欢。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会 研究某一些东西，可是像有一些延伸的的确都是从你那边出来的，比如说占星啊、催眠啊，然后还有西塔疗愈这类的，对，都是从你这边看来的。
哦，对，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就超常邀请这些来宾，然后还有人类图，然后我都是以采访为名，然后实际上就是要去体验这些工具，那我们觉得这些工具都超级有趣的，所以那一阵子我真的做蛮多身心灵相关的内容的。
没错，你的频道就有点像是哎呀，让我发现更新的那个身心灵世界。
Cool， 好，我之后会多做这一类的内容。
我一定会听，我一定会听。
那最后呢，我一样也都会问每一个来宾一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生命直到此刻的话，你会有遗憾吗？
啊，我是会有的那一种诶。疫情前的时候，
是
我是那种很活在框架里面的，就是哦，我现在出社会，我就要立刻找一个工作。那现在工作我不太喜欢这个，我就会立刻再找下一个，就会是一直在无缝接轨里面。然后我都觉得我应该有某个样子。的那种，假设我是当健身教练，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好，那我现在这个阶段呢，我应该要朝哪一个方向去努力？比如说，我要会哪一些技能啊？
哦，
然后我的生活形态应该要是怎么样啊？我都会是符合这种社会期待的，我都会想说，哦，好，现在标准是这个，我就要往那个标准冲。
嗯，
然后我几乎很少给我自己休息时间
啊。
然后刚好在疫情前的几个月，我就离职了。在那之前，我的想法是说。哦，工作不会有断点啊，收入其实也不会有断点，只要是一直在工作的状态下，
是，
对，然后结果那时候就发生疫情了，那的确收入就有被影响到了，
嗯，
对，然后这时候就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也是我难得就是可能一天上个什么一两堂课两三堂课的那个阶段，以前都是全部都排满，
嗯，
然后一旦重新开始，然后有这个休息时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天哪，有一个公司一直工作其实风险也很大，我很有可能收入就这样子影响到非常非常多。
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才开始研究个人品牌
啊，
对，然后呢刚刚我在旁边听到 Joyce 讲说他自己的历程，我突然觉得说哦，他其实很有勇气耶，因为其实他那些我都有想到，只是我都会觉得说这可行吗？应该不行吧。可是 Joyce 他就去做，但就然后就做到了。
我就是裸机然后就直接跳了，没有背降落伞。
对，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就是觉得哇，我这辈子做不到这件事情。后来现在呢，就是也是疫情过了两三年，我就觉得说哦，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以前都没有尝试过的，然后尝试了好像也不会怎么样，而且会更好玩，就是我的遗憾。就会是以前我就会觉得一直在处于工作中，然后就算你休息，可能休息一个礼拜就已经算很多了。现在我就会希望说哪一天我希望我的工作可以慢慢发展成我可以在比如说外国，或者是我一个月都不工作，或者是去别的地方工作，然后都可以持续进行的，就像就是现在的生活的感觉。
嗯，
对，是我现在很向往的事情。
你进步了，很棒，真的很棒，
灵魂有提升，
有。因为我之前有看一本书，他那本书好像是上班辞职，还是然后后面是什么？
啊，我知道，我有去借。
对，然后那本书呢，他就讲到说，其实我们的工作形态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形式，是比如说我工作一年，然后休息一年，再工作一年，再休息一年。这也是可以的，
对。
然后，而且这样的中间长时间的休息，其实会为我们的不论是人生或者是我们的灵感，都会有更多帮助的。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我也要工作一年休息一年，工作一年休息一年。
真的，这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
很完美。而且，你现在算是自由教练吗？
现在还是有公司，可是我现在的时间是很弹性的，比起一般的健身教练们。
嗯，
对，
嗯，
我又去争取到这个机会了，
太棒了，
对，
恭喜你，
对，我争取成功了。
好，那我这边呢，我的问题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要把主持棒交给伊莎啦。
好的，没问题。我在看到 Alice 的问题之后，然后想说哇， Alice 的问题好正向好有趣哦，然后我现在
也要问负向是吗？
啊，没有没有，也不是负向，我很认真的想要问你工作上面的事情。
哦，好，
我就是一个提问学生的角色来问你。就是呢，自由工作者要怎么安排自己的休假时间，然后还有自己 on 跟 off 的心情。
好，我先回答前面的，就是要如何去安排休假时间好了。我以前刚开始自由接案的时候，我想休假我就休假，比如说这个礼拜我就是工作一跟二，然后我礼拜三我就想去休假，然后就去休假了。可是我后来发现说，不论是厂商或者是我的案主，他们还是依照一般的工作模式，都还是一到五 上班，然后六日就都不在、嗯、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可能是六日我就会选择工作，然后如果我要交案子啊或是我有什么业务要去询问的时候都找不到人，所以我后来就好吧，那我就调整我自己，就变成是我现在的形式一样也是一到五就工作，六日就跟大家上班族一样是休息的状态。但是因为我男朋友他是餐饮业，所以他的休假时间也是非常不固定的，他有些时候可能平日就也会休假，那这时候我可能这个礼拜我就可以多休一天假。
哇，听起来好棒哦。
对，所以那如果是连假的时候，像是下礼拜就要那个清明连假了吧、嗯、那这时候呢我也会开始就安排我自己的假期，我可能是要跟家人出去啊，可是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带着自己的电脑，因为可能我的案组这段期间还是要更新他自己的 podcast、嗯、所以我还是需要带着我的电脑以备不时之需，他可能会需要临时修改什么档案，或者是有新的档案给我的话，我就要赶快进行剪辑。所以回扣到如何去调试 on 跟 off，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开关、
哦、真的、
啊、就是可能上一秒啊、哦，我下班了我就 off 了，然后可能30分钟之后我案主就说哎，有个地方再帮我修一下，我要马上再开打开，然后坐到电脑前面，然后赶快修改一下，修改好之后然后就发给他，然后就再马上关掉，然后又 off 了、哦、对，
好厉害。
所以就是这个是需要很快速的去做调整。当然有些时候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不太好的啦，因为可能到了晚上11-12点的时候我还在就是收发 email 啊，或者是案主会有一些讯息进来，那我还是要很快速的去回复，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好像我没有一个固定的休息时间、嗯、或者是这明明就是我的休息时间，可是我为了要工作所以我必须要起身去完成这件事情。
对，
所以后来我就规定自己有一个下班的固定时间，嗯，我下班时间就是5点之后我就不再看任何的 email 了。 IG 就另当别论，因为 IG 我觉得那不算是一个非常正式工作的形式，所以讯息我还是会回复。那如果是案组的讯息的话，除非很紧急，不然我就是不读不回，隔天早上再回。
这个很需要练习耶，
很需要。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花很大的力气我才学会不要去点开来，
真的，因为我也是没办法忍受红色圈圈的。
对，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每一次都要去有讯息然后马上回复或者是马上处理的话，这样我真的会太累。
嗯嗯，
对，所以我后来就反向操作，就让子弹飞一下，不要那么快速的去回
他。哦，说不定他之后就自己把讯息收回了、哎、没问题了、
啊、太好了。
然后下一题呢，就是我很好奇 Joyce 的每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发想的完成步骤和时间。这一次我在准备我访谈内容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看你每一季的内容，然后想说哇，对，到底去哪里找那么多身心灵的人，因为你的时间一样跟我一样24小时，我都自认为我自己好像还蛮常去搜寻到一些有的没有东西。
对，
可是 Joyce 那个寻找到的人比我的还更深更广。
嗯，
我就非常好奇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附加，就是当点子用完了你要怎么办？
你是说库存还是点子？
对，当你的哎库存的点子当你访谈的名单人都用完的话你要怎么办？
哦，好，我先回答前面的问题。像那个很多的来宾，大部分我都是从 IG 上面找到的，我会去看大量的账号，然后我去看说这个人我有没有兴趣，但是我有兴趣我不会马上去私讯人家，我会潜水就是观察他一阵子或是追踪他、啊、真的他的内容我真的很喜欢之后，我可能正式邀请他已经是3个月后的事情了，所以我有3个月的时间去观察这个人。再来呢，也有一些是我从书里上面看到的，像是我邀请的一些来宾他们其实本身是有著作的，我可能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一定要邀请这个人上来，所以我就会直接写信去、
哦、
写信给他，我说我看完你的哪本书，我觉得你的那本书实在是写得太棒了，我好想要，可是里面我不想要你来分享整本书的内容，我想要针对某个东西我有兴趣的东西来聊，就像是苏雨欣心理师那一集、嗯、对，那一集是完完全全 for 我自己客制化做出来的访谈内容。
哦，那一集我很喜欢、
啊、我自己也超喜欢，我哭3次。
对，真的真的
对，那还有一些可能是毛遂自荐来的，
对，
那毛遂自荐的当然我就还是会去审核，就是它的内容到底是我有兴趣的还是没有兴趣的，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就是委婉的拒绝掉，那有兴趣的话那好，我们就会来进行一个完整的访谈专访。我一定会有一个出访，出访会是用视讯的方式，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在访谈前的时候会有一个先聊天的互动，这样才不会在正式访谈的时候特别的尴尬。
嗯，
因为我访谈的时候我不是每一次都是现场录音，我线上录音的话我们也看不到彼此，那这样的话其实真的很尴尬，
嗯，
尤其是陌生人的状态，所以我一定会有一个出访，然后出访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的来宾顺便讨论我们这次的访纲的内容是什么。我的来宾他可能之前已经有去过其他的节目了，或者是受过其他的比如说杂志啊或是电视采访，那我希望我可以制作的是独家的内容，
嗯，
所以我一定会问他说你有没有独家还有未分享过的东西。
嗯
对，所以我就会设计到我的访纲里面，然后再来我们就会约正式的录音时间，录音完之后呢它就会是我的库存，我的库存就大概是3到5集左右，然后就是慢慢剪慢慢排成，直到它上线可能会是1个月后的事情或2个月后的事情了。那每一集的剪辑呢如果有影像版的话我就会把它放到 YouTube 上面，那如果没有影像版的话我会把我的 MP3 输出成是 MP4 档，然后一样也是上传到 YouTube， 然后也会把它就是写成是部落格文章啊，然后还有 IG 贴文这样，所以整个这样流程的话一集大概会需要耗时1个月的时间。对，蛮长的，
蛮长的，
很长。然后像是今年我自己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就是我不太想要再做那么密集的访谈类型的内容，因为访谈真的太累了，所以我开始尝试自己分享自己的内容，可能是这周的心得，这周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我住院的事情我就一定会把它录成一期 podcast， 之后我也会再分享更多关于我说书的内容。
嗯，
就看完这本书我很喜欢，然后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节选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就把它录成一集。那当然访谈的内容还是会有，就像是你刚刚有提到如果我找不到来宾了这样该怎么办呢，所以像是最近我的库存只剩下1，然后我就差不多要开始找来宾了，所以我就开始找，因为刚好最近我有一个跟环保相关的合作，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再找一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今天早上才写信就去邀请那个万秀洗衣店的
哦，
对，
那个帅孙子，
没错，那个帅孙子瑞夫，但是我是希望他可以就是看到那封信然后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啦，因为我之前有听他去 IKEA 的 podcast 然后分享他对于时尚还有衣服然后永续环保这件事情，所以我会想要用这个切入点来邀请他来到一则茶室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东西。除了瑞夫之外我还要再去开发其他的来宾，所以可能最近我又要就进行一波填调搜寻。没错，就是我虽然有一个 list 啦，我自己有一个 list， 可是我发现说其实那些 list 上面是我在列下来的当时想邀请的来宾，并不代表我现在想要邀请他，所以即便我现在我想要邀请的人我可能还是要再重新找一遍。这时候呢我又会开始疯狂翻我自己的 IG， 然后或者是就看一下我书架上面的书哪些是我已经看完了然后还没有邀请过，像是周牧之心理师、
oh.
我就很想要邀请他，所以可能最近我就会想要写信去邀请他来我的节目这样。
哦，了解。
对，
好的，那下一题呢就是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后会因为没有月薪而改变你的消费或理财习惯吗？
啊、哦，这个非常大。因为你没有一个固定收入嘛，所以你可能这个月的薪水不到基本工资，可是下一个月的薪水可能是基本工资的2到3倍。
对，
所以就变成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啊，我这个月的薪水只有10000多，可是我下个月的薪水可能可以到6-7万。
对，
所以我后来我给我自己的心态是我要把它摊开来看，即便我这个月我的薪水不到基本薪资，但是不代表我这个月没有赚钱。
嗯，
因为它可能会是未来的钱。
对，
或者是我那一笔比较大的收入进来之后我要把它摊平，那其实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我一个月的薪水也还蛮不错的。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之前也有听到一个说法是说，人家国外他们都是直接问年薪而不是问月薪。
哦，对。
那为什么你要一直纠结于你自己的月薪多少呢？
对，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就是
豁然开朗。
对，豁然开朗了。我就对耶，我应该是看我自己的年薪啊，我不应该看我自己的月薪。那月薪当然我每个月我就还是要去记下来我每我的任何一笔支出跟任何一笔收入，因为我的收入现在是非常多元的嘛。
对。
如果我没有记账的话，我就会不知道我赚多少钱以及我的钱都花去哪里。所以我每个月一定都会有记账的动作，然后当然会有设一个预算，只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每个月都在超支。哎呦，就是想买的东西有点多啦。
对，我就放心了。
对，所以可是呢，我以前可能超支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怎么办，我超支了，我真的买了什么钱，然后我就开始责备自己。可是呢，去年的时候我就是有进行催眠，然后跟我自己的金钱有一个疗愈，所以我今年我在看到这些超支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有愧疚感，我反而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呀，反正我买了我开心就好。
哦，
对，而且这件事情每一笔花费我都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投资，像是我最近就是买了这台 iPad 嘛。
对，
那我这台 iPad 我不是要让它变得更加工作来使用，我当初买的时候我设定就是我是学习，我是要记笔记的，所以里面我绝对不会放任何跟我工作有关的东西。所以我每一笔花费我的目标都非常的精准，然后我也知道它未来可以为我产生更多后面的效益的时候，其实每一笔花费我就不会有愧疚感了。
原来是这样，
没错。
对，因为我记得你有告诉我过你催眠的这段小故事，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好神奇，就是你的金钱它有点像被拟人化成一个你的朋友，然后你在疗愈你跟他两个人的关系。
哦，对对
哦，
没错。这一集我有就是分享在我忘记哪一集集数了，我会再把它放在资讯栏的地方。然后反正那一次的催眠体验就是我的金钱就是像是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带着我去很多地方玩啊，堆沙包啊，野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之后我再花每一笔钱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罪恶感了。
好的，最后一题就是 Joyce 对目前的品牌成果满意吗？然后也很好奇你对今年度的期许。
好，品牌满意吗？我觉得还好。
大概几分？一到一百好了。
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只八十。
哦，那也不错了。
对，应该是八十分。我还想要就再玩一些其他的玩法，比如说我想要玩更多的短影音啊，或者是我也想要做一些直播啊之类的。未来的话可以小小的透露，就是我会做一个专门否茶友之间的私密LINE 社群。
哦，
然后我会在里面就是定期举办一些抽奖活动，或者是定期举办一些说书分享，我也会就是在里面举办二手书的交换。因为如果说你要上读册去买二手书的话，你就是还是要花200多块吧。
嗯嗯嗯。
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去进行二手书交换的话，我们其实只要选一本你不想要的书，然后选你下一个你要递给的那个人，然后我们只要付60块，就是那个 7 的运费，这样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本书了耶。在这个社群里面，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 close 然后比较直接可以跟茶友互动的一个地方。这是今年我要做的，但是我还没做。对，
我会期待，我会期待。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目标，就是我想要把我的茶叶赶快卖掉。就是卖完
茶叶很好喝，我这个我也有买。
太感谢你了。没错没错，这是品牌部分。那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就是想要学完占星嘛，然后把整套占星系统都学完，然后催眠是下个月我就结业了。
哇，好快哦。
很快，真的很快。下个月我就结业，所以我大概5月份我就可以开始接个案，就是帮一些个案去进行催眠的疗愈。
哦，期待期待。
对，
我很好奇我的钱会带我做什么事情。
好，我也很想知道你的钱会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进行金钱疗愈。
好，没问题。主要是对我家暴。
啊，不会吧。
没有，开玩笑。
好，那很开心。
对， 很
开心今天可以邀请两位来，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听众说个拜拜吧，
拜拜
拜拜。
透过这一次的特别企划，更加的让我能够认识到一则茶室的茶友们，他们是从哪些地方认识到我，以及我所做出的任何内容，包括 IG 的文章、部落格的文章，或者是我 Podcast 的内容，都是怎么帮助到他们的呢？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单方面的在分享自己的故事，分享我所制作出来的创作，但是我很少能够收到一些茶友们的回馈。有了这一次的访谈，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更加的紧密了。如果你是一则茶室的忠实听众或是忠实粉丝的话，欢迎你可以到各大的平台找到我，分享我的内容有哪些帮助到你，或是也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你是在哪里认识到 Joyce 的，为什么你还会持续的追踪我呢？那我们就下周三的早上8点准时在空中相见咯，拜拜。